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五，也是新的一年的星期五，嘉妍想要先在这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说一声新年快乐，祝福大家主的恩典跟他的祝福是满满的与你们同在。祝愿大家呢在2026年呢开始的时候呢有新的气象，新的这个恩典恩膏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我们刚开始呢一定要给大家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感受，因为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开始啊，我们就会呢在一个2026年整年当中，相信这个头开的好，我们在往后的这个走下去的时候呢那个力量更大啊。的确主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同时间呢，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嘉妍也想要呢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听到我教会的一位传道人他给我们分享的这个讯息，我觉得是很有趣。大家都应该呢听过这个手机有一个模式，一个功能，如果呢您的手机不幸的就是中了病毒啊，您可以把它设定为原始状态，就是它刚刚在那个厂商那边呢制造出来的时候那个模式，那个时候呢这个手机呢是完全是白纸一张啊，里面所有的功能都是全新的啊，我们就要把它设定为出厂状态。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可以这样设定，就是上帝给我们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只看我们愿不愿意呢被这个手机的主人啊，就是打个比喻啊，我们是手机，我们的生命就是呢这个已经中毒的这个手机。那么我们如果要把它设定为刚刚开始创造那个状态啊，我们就需要被这个手机的主人去按这个按钮，对吧？这个也好像是在旧约的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啊，就是耶和华要他去到一个摇杖的家里去看看，在那儿呢耶和华就要他看摇杖的家在做那个器皿，摇杖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那么他又用这个泥另做别的器皿，摇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就跟这个耶利米说，耶和华其实是想耶利米知道以色列当时呢就好像这个泥土啊，摇杖就是耶和华，他要如何拔出拆毁毁坏，这一切都是这个摇杖做主的啊，我们只是他手中的这个泥巴，所以主权还是在耶和华的手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个泥巴根本就没有可以去掌控自己生命的能力的，所有一切都在这个摇杖的手中。当然这个呢就是主要呢讯息是要对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必须要回转悔改回到耶和华的身边，这样呢真正的拯救才会来到。不过这个也可以对应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一样，你愿意再一次的把自己的生命降服在神的手中，让他为你做主吗？我们要怎么样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让耶和华来做主，愿他来为我们塑造一个美好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以下就让我们继续的收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刘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师母。
哎，你好啊刘姊妹。
啊，你最近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啊，我好啊，我好，谢谢你。
好久没有空中辅导联系了，很开心。
是是，感谢神啊，感谢神。你最近都怎么样？
很好，感谢神的恩典。
你也都好。
师母，我这次我打电话，我做个见证。
哦，好啊，你说说看，你的见证是什么？
就是今年啊，我还就是说偶然的机会，我还就是说有了教会的生活，因为我这么多年一般都是听空中辅导的，也没有时间去教会。
然后
就是说一个今年暑假的时候，然后我嫂子其实也不信的，然后他们家邻居就是说也是传福音嘛，
是，
就是说让你去教会，然后刚好我嫂子说我信嘛，然后就去了，然后就最近两个月，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因为就是在外面上班，都会比较忙嘛，白天没时间，都是下午，去聚会，很感恩，
感谢神，非常感谢神，
然后就是说长大了以后嘛，就是说。好多次呢，就是父母可能也就是说帮不到，说嘛也给父母添负担啊。好多年没有教会生活，有了教会生活以后，那么一开始去的时候啊，真的，哎呀，真的感动，特别感动。那个眼泪啊，一直在往下流。
是，去到教会就很有感触了，是吗？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回到父亲的怀抱一样，就是说什么都可以交托。
为你感谢神啊刘姊妹，现在都很激动，是不是？
对。然后就是今年就是说发自内心的，内心里的有很大的平安，就是说焦虑没有焦虑了，感谢神，我感觉这是神的赐福。以前都会，就是说，就是前几年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现在没有了，真的很感恩。
是的，我们不能只听广播，我们还要有教会生活，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是的，不过是之前是确实也没有时间，可能就是说，其实吧，就是说现在想想，就是说你真的时间抽出来了，晚上的话还是有时间的。
是。
还有就是我想就是说让我的经历，如果我的经历呢，就是这么多年也感受，就是说神的带领，就是说我内心的平安，那肯定就是有与神的就是说联系。
是
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平安。就是说焦虑啊什么都没有。如果说不是说一下子就没有的，就是说之前我们不是就是说要先从开始说的话，就我感觉我的就是说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神一直带领着我们的，
对，
就带领我们走未来的路，只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在我老大8个月的时候，我就听到了空中辅导。然后呢，就是说，你们就按照圣经的真理嘛，来教导，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优先秩序。好，然后那时候我也很感恩神，也赐给了我一颗，就是说愿意去学习的心。然后就是，我没有那时候没有随波逐流。就是因为在农村的话，都一般会把孩子放在家里。
对，
给父母带，然后就是夫妻两个人就出来打工。
嗯嗯。
但是我没有那样做，不容易，这么多年不容易，就是说，有神的带领，也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是是。
嗯，这些年也很感恩，你们的陪伴特是母。
感谢神吧，真的是神的恩典呐。
嗯，因为不管有什么，就是说，我觉得我需要做什么选择的时候，
嗯，
然后我都会给你们打电话，很感恩。
对，
然后你们给我一个正确的引导。
嗯嗯。
哎，就是小孩子在一开始有一个上学的问题。
嗯。
嗯，非常焦虑，然后慢慢的啊，就是现在走过来了。现在小孩子大的也上初中了，小的嘛也上小学了。
嗯。
走过来之后，就像当初您说的，一切都有神的安排。
是。
嗯，可能当时是看不到的。
嗯。
现在想想，真的很感恩。这么多年小孩子嘛，不说怎么样吧，我感觉真的是耶和华的祝福满满。
嗯，
也不说什么，你说在外面嘛，就是也不说怎么样吧，但我感觉知足嘛。
对，
也赐了我一颗知足的心。
嗯嗯，
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有就是说去花外债呀，就是说现在的就是花呗呀什么呀都很方便，是吧？
是，
我们不管剩多剩少，我就觉得只要我们没有外在，还剩有剩余，
嗯，
真的是福杯满溢。
嗯嗯，我记得你以前也来过电话做过见证，对吧？
对对对，
就是把孩子带在你身边嘛。
嗯，
那个时候是很不容易，但是你选择了这条路，但是也看到神的祝福跟恩典。那我也想关心一下，现在孩子多大了？
我现在老大13岁了。
哦，13了。
嗯
嗯
啊，对，说起他13岁了，然后还敢了。然后就是说，虽然说成绩不好，
嗯，
但是我们的关系，他因为进入一个青少年期嘛，
嗯，对，
我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嗯嗯，你说的成绩不好是怎么个不好法？
嗯，他说不过他们班这一次期中考试啊。
嗯，
他们班数学考的都不好。
嗯，
昨天然后家长在家长群里面还在就是说炮轰老师，我觉得没必要，这个东西，哎，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可能。
嗯嗯。
但是他去上学的还蛮积极的，因为上初中了也很辛苦，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8点多才能回来。
哦呦，真的辛苦啊！真的
辛
苦。辛
苦，然后
嗯，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也跟他说，我说。如果说妈妈那么辛苦，一天才挣100块钱，去吃的，
嗯、
然后，给你们买衣服的钱也没有，买零食、买水果的钱也没有。
嗯，
那我们房子要不要租了？我说你也找一下原因。我说妈妈呢是辅导不了你，因为外地嘛，他都是靠辅导的。
嗯、
就是说，我说如果说是太那个的话，我说我希望你上课的时候也要认真一点，就是你也大了，你
对对。
什么的问题会导致分数那么低的？
嗯，我相信你的孩子他会懂事情的，因为你们本身已经活出了那个生活里面的优先次序了。
嗯，对，
对，
除了成绩不好以外，其他的都很，现在都很好。
我觉得成绩不好，那个不好的标准大家都不一样，只要孩子能够升学。
嗯，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只要我们的孩子能够升学，他不退班，那我觉得就要继续的鼓励他，不要因为如此的缘故而给他就是扣个帽子，就觉得他念书不行，对不对？
嗯嗯
嗯，
对。
所以你能够多一点的去关心他的这个感受是非常重要。你刚才也说了，老大已经13岁了，进入13岁的孩子。已经面临了这个青少年的反叛期，那如果父母亲还是用父母的权威的方式去要求他们做一些孩子做不到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恶劣。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们，就是也要像刚才说的，孩子要学习，做父母的也要学习。
嗯
嗯，
是有他现在长大了，然后。
嗯，
摩擦嘛肯定有的，因为就是说毕竟是老大，然后我在这个年龄段也是第一次经历他的这个 成长青春期，
嗯，
但是后来都平息了之后，会有的，然后就会尽量的，按圣经的上的教导，然后我也会买一点书来看，
嗯，
他也能看到，也很懂事，真的很懂事的，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就是我们老家的孩子，因为现在电子产品那么兴盛的时代，
嗯，
小孩子真的是真的养废了，说句难听一点的，都是在家里抱着在床上不下来，运动也没有，整天的玩手机，
嗯，
太多了，
嗯，
现在老家这种现象太多了，
是是是，那个我觉得呢，这个做父母的学习而且肯定孩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呢，我们像你刚才说的一定肯定也会有一些摩擦，对吧？
对对，
嗯，有摩擦也是正常的，哪一个家里面没有摩擦，但是问题是摩擦完了之后，我们的情绪平静下来之后怎么去处理，这个才是核心问题，这个也是教导孩子以后长大了以后，他在社会上，无论是在工作上，或者将来他成家立业了，他在生活里面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控制不了情绪，或者是做了一些跟人互动上面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时候，他就懂得怎么去面对。那比如说你跟孩子两个就为着一件事情意见不一致，而你们有了摩擦过后呢，你想一想，还是可能你强势了一点啊，妈妈是因为有那个权威嘛，还是强势了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刚才我们的沟通啊，妈妈想了一想，好像我还是有一点强势，所以这一方面如果你不舒服的话，妈妈跟你道歉，下一次妈妈留意一下。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的榜样，给他留在他的心目当中。
嗯，是的，
嗯，这个重要。
然后对，然后他现在他也是，就是他能看到我们这样嘛，
嗯，
他就是说他做错了之后，他平息了之后，他也会向我们道歉的，
嗯，非常美丽，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
所以说真的很感恩神，就是说能让我在我孩子还小的时候能，就是说让我听到空中辅导，真的很感恩。
嗯，感谢神，
就是说这些的教导对我很受益很大很大。
嗯，所以你听这个节目差不多应该也有13年了。
嗯，差不多。
因为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你开始听嘛，对不对？
对对，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收大收音机的时候也有听，那时候还小，那时候小不懂。
嗯
不懂，然后就是很多年就那时候小的时候也去教会，那但是我感觉信的跟你们所讲的那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活在生活当中的，能去解决生活问题的。在家里的那种不是说不好啊，不是说家里那种不好，就是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点，就是说求福啊，求什么的，就是说让神赐福啊，什么什么的。其实我那种对生活帮助不是很大。就是我们要把圣经活成生活的，就是很感恩，真的能，就是说能听到空中辅导。
感谢神，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呐、啊。为你们一家感恩，为你带来孩子们，我们要继续的祷告，在你们这样的一个父母的带领之下，我相信他们从小就认识神，在生活里面不断的去学会靠着神的恩典，家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相信将来他们也不会就是因着世界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观而影响他们的现在的信仰，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宝贵的，给孩子留下的最大的一个资产，所以继续的为孩子的信仰祷告吧。
对，这也是我对那个的。对，好，
好，那我们继续用祷告来托住你们，好不好？
好，
好，那就
为我祷告。
好的，好，那我就讲到这了哈。
好，再见。
好，再见。
腓立比书2:4，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杨弟兄你好吗？
我好着呢。那个杜师母，非常高兴跟您通电话。
杨弟兄你好。
是这样的，杜师母，就是我们老大是女儿啊，十岁了，
是。
然后呢孩子呢就是学习习惯不好，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写作业，他不能专注啊。要他写作业呢，他在这里写，你不看见的时候，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在那玩了，在那抓抓这抓抓那。再就是，如果家里有任何的事情的话，他就跑去看，去往，就很容易被干扰啊。然后去往别的，这样的话，这个写作业效率也很低。从我们日常的平常，我们平时监管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他都是效率很慢，然后做的效率做作业比较慢啊，包括做其他事情也是一样，就是好多事情都可以影响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后就是影响学习效果，这就我们也很那个啥，苦恼这个事情。我家姊妹也在跟前呢啊，然后就是我们也一直不停的跟他说教，但是靠他自己是比较困难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如果说是他比较喜欢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的话，他就说他能够容易投入进去的话，他做事情还是比较专注的啊。这个我们发现有这个特点啊。
是。
然后还有啥？
你能够举例子他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吗？
这是我家姊妹给你说。
好。
师母你好。
你好。
就是他比较喜欢做手工之类的东西。
喜欢做手工。
我跟你说吧，
是
我们这个小孩他就是他弄什么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我收他也，我都帮他，经常帮他收，然后我有时候跟他一块儿收，他还不愿意，他就过两天又变成胡乱扔了，就是这样。我一直从两三岁就开始一直这样教，他这个就是不爱整理。然后做手工，自己翻吃东西，就是那种捣鼓东西，就很专注。一到学习的时候，就还没写一会儿呢，就想他弄的其他事情，然后就开始弄去了。
他从小就是这样吗？
差不多吧。我也现在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几乎其他我们家还有两个小孩，基本上我不费什么事儿，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他身上。
我是想知道的是，他比如说两岁三岁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给他一些规矩，我们说家规，比如说因为像他的个性是比较不在专注力不够强，越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在越小的时候呢，越要给他一些很清楚的界限， 比如说两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就要给他养成一个习惯，从外面回来以后把鞋子摆好，然后呢去洗手，洗完手以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对一个注意力分散的孩子来说不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做父母的，如果是因为孩子越小越容易教，越大你要调整或者是教导可能就费事儿。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从小就发现孩子的问题，然后呢就花了一些心思在孩子的身上。
是的，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每次放学我都跟他说，你把鞋放这儿，然后先换拖鞋。我就每天我把所有他需要用的东西然后放在鞋柜上面。比方说就是他的什么校徽啊、红领巾啊这些之类，我就给他固定位置。结果他你只要不看见，他就开始哭了呀。
所以那个
全程的盯着他，我有时候也看不见，我还要忙其他的事情，就有时候顾及不到，他就不按规矩来。
那不按规矩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父母亲还要想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像他这种孩子的话，我们要用那种奖励的方法，比如说他今天做到了，你就给他一个星星，这个星星如果是存到十个的话，就会有另外一个奖励，用这种方法来引导他。但是他现在已经十岁了，对不对？
是。
我想讲的是，孩子现在已经进入十岁，现在来开始关注他的这个问题呢，也好过他再大一点。所以我觉得你们做父母的呢，不要太沮丧，要给他鼓励，一定要给他鼓励，而不是批评。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他可能从零岁到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了，对不对？
对。
这些习惯呢，我们要开始慢慢的纠正。他是在家里面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孩子，有弟弟妹妹。那我们做父母的呢，首先要尊重他。当你们做父母的在其他两个孩子面前尊重这个老大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那种说不出来的开心，因为爸爸妈妈很尊重我，我是最大的。那他自然的也会想到，我要做榜样给他们看，我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所以呢，我是建议你们夫妻两个人，首先要为这个大女儿祷告之外呢，第二，你们两个人要多欣赏这个孩子，多欣赏他，在欣赏的过程当中也提醒他，提醒他就是说，你在学习上面如果也能够像做手工一样的这么专注的话，爸爸妈妈就会非常的开心，而弟弟妹妹看到你的时候呢，他们也会从你那里学啊，我的大姐姐很专心做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她不一定喜欢，但是为了自己的责任的缘故，自己努力的在这一方面去做。那关于写作业这一方面，我建议你们，就是说你们首先先要跟他互动交流。十岁的孩子读小学三年级了吧？
四年级。
那你们先跟他讨论一下，就是说今天的功课有多少。那如果是今天的功课是要需要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把它做完的话，你先给他分开，因为他的专注力不集中嘛，对不对？那你就跟他说，爸爸妈妈很想帮助你，帮助你的是让你在短时间能够完成一个目标，就是说把它分成15分钟，专注的把这些东西做完，做完了以后你就把功课放下，你去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然后再回来再专注的把它做好。时间短的话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而你们不用这种方法，就是说你现在回到家就要把功课做好，那对他来说 这条路是一个漫长的道路，我的功课要写好久才能够写完，对不对？
嗯，
所以你们给他分段，就是说一个半小时的功课分成七个阶段或者是八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做完了之后就给他一些鼓励，告诉他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好了，你现在去休息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再继续做第二个阶段的功课，就这样的一点一点引导他，千万不要批评，千万不要指责。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最脆弱的地方做不好的事情上面，如果今天我在批评你，我在指责你的话，你会有压力，对不对？
对。
而你自己接受这种压力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放弃，反正爸爸妈妈都觉得我这样我做不好，他会有一种不想继续努力下去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你的老大、你的老二、你的老三都是你们自己生的，但是你观察一下他们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做比较。而我刚才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你们要给孩子立规矩，另外你们自己做榜样。做不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也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但是我要努力，给孩子做榜样。然后呢，在两个弟弟妹妹的面前给老大一些尊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们都要听大姐的话，因为她是最大的，给她这样的一些身份的时候，她自然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感，明白吗？
嗯，明白。
嗯，我想知道一下你们两位有没有看书啊，教育孩子的书。
嗯，我也在看，也买了一些书看。
那我看的比较少。
嗯，要看书。
我也用各种方法也在，有时候也太忙，没有坚持到底。有些。
而且你刚才说他弄得乱七八糟，都是你在帮他收拾，对不对？
对，其实我不应该。
你不可以给他收拾。
但是我已经看了。
着急，
我看见他乱七八糟，我就非常的着急。
对，着急。我常常说，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够剥夺了孩子的权利。比如说，两岁的孩子，他开始会穿鞋子了，但是他穿的不好，大概穿一双鞋子要花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我们大人呢都忍不住了，他小嘛，我帮他穿，两分钟就可以穿完了。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剥夺孩子的权利，这个是他成长的一个过程。哪怕他穿十分钟也穿不好的时候，你让他出门前早十五分钟坐下来穿鞋，一点一点让他去摸摸摸，练习练习，越穿越好，越穿越好，对不对？
对。
他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你可以提醒他，你告诉他说，这个东西是你弄的，妈妈很想帮你，但是不能帮你，因为我们每个人做事情都要自己负责任，请你在多少时间之内把它收拾好，然后告诉问他你有没有什么难处，他可能说，哎呀，我不想啊，那但是呢，你要告诉他这是你弄的，你要负责任，我不能把我做的一些事情那个烂摊子给你，让你帮我。同样的，妈妈做的事情妈妈负责任，所以我们都要学负责任，这个也是一个教育的方式。那他实在在那里弄的过程当中慢啊，又磨叽啊，那你可以再问他，你说妈妈看到你努力在弄，你需要我帮你吗？这个帮助是他要开口，不是你主动去帮他，你明白吗？
嗯，
当他主动开口说，妈妈请你帮我，跟我一起弄好吗，那这个时候你帮助他是真正在帮他，他心里面会为这件事情感恩，但是他连说都没说，你主动去帮他，他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嗯，
明白吗？
嗯，明白。
所以这些细节我们都要留意， 我建议你们两夫妻要看书，因为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你在管教这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依靠神，要为他们守望祷告。第二呢，我们要学习，今天的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上一代怎么教我们就照着怎么教，但是今天我们的孩子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有知识才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
嗯，好的，是吗？
有一本书你们一定要看，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
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
是的，
对，
因为每一个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我们就不能够让你随便的做其他的事情，那个界限不清楚的话，孩子也就是没有一个方向了，因为爸爸妈妈今天说可以，明天又不行，他们也糊涂了。所以大人跟小孩子都要有一个清楚的界限，过了这个界限我们就要照着那个规定去做事情，要立规矩，好吗？
好的。
很欣赏你们夫妻一起在为孩子的学习跟成长这件事情上面寻求帮助，非常欣赏你们，我们会为你们夫妻祷告，也希望神给你们这一方面的智慧，好吗？
好的，周师母。谢谢。
有需要的时候再继续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周师母，谢谢。
好，不客气。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啊，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很感恩可以呢收听到刘姊妹和杨弟兄的电话。我们邀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好的，那么宋老师就请你为我们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咯。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先纪念刘姊妹为着她这个见证的分享，我们都很感恩。他偶然一次因着传福音的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了教会，也重新建立起教会的生活。看到这都是神你的安排。姊妹她在群体的生活里面也慢慢的被塑造，她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分担，不论是她的焦虑还是其他的感受，她都觉得心里面是真的能够充满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时间是有限的，求天父你赐给刘姊妹她有智慧去学习管理时间，去管理生活里面不同事情的优先次序。姊妹她在过往十几年来都是听广播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里面也去实践出来，我们也为着她这一个谦卑的心去感恩。在家庭生活又或者是教育孩子的事情上面，他都是很重视，他都很愿意去尽力去做好。我们也求天父你加力给他，特别是现在他的大孩子应该是慢慢的步入青春期，也加上有学习的一些的压力，求天父你的爱去浇灌他的孩子的生命，也透过刘姊妹她的生命去流露出神你的爱。求天父你保守她的孩子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阶段，也求主纪念刘姊妹她的生命能够继续的荣耀你，在家庭里面跟两个孩子的互动都可以去把你的爱显明给他们，也把他在节目里面所听到的学到的也可以跟他身边的人去分享，比如是在教会里面的群体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分享，去尝试实践出来，有同行的人是一个不同的学习的过程。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杨弟兄，我们也为着杨弟兄还有他的妻子有着一颗谦卑学习的心去感恩。看到他们都很希望可以教育好孩子，他们也看到三个孩子他们的独特，也求天父你让他们能够从你支取力量，去把这三个的孩子不同的能力都可以发掘出来。要锻炼孩子的技能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是专注力又或者是自我管理的能力，作为家长的都很需要有足够的精神，也需要有很多的时间，也需要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去面对孩子的各样的情况。其中杨弟兄的妻子他也提到，他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大女儿的身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困难。求天父你亲自的加力给姊妹，加力给弟兄，也给他们有智慧，也求天父你保守他们两人都可以同心的 跟你先建立好关系，然后也引导孩子去跟你建立关系，去认识你。在其中可以感受到父母的爱，也认识真正的爱。求天父你也纪念我们广大的听众，其实他们都有这么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求天父你就帮助他们有这份从你而来的心力还有智慧去学习，也求天父你赐给我们节目的团队有这一颗敏锐的心，跟听众可以分享更多有用的资源，也求天父你使用祝福我们的听众，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还好吗？藏在沉默里的话，是牵挂吧，就算我再长大，我知道你也放心不下。
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个好消息，说我前一阵子回老家了，然后去看了我的爸爸妈妈。
算算也有两三年没回过家，看着照片里的你又多了白发。
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给师母打过一次电话，在电话里面我说希望和爸爸的关系早日康复，因为之前我和我男朋友交往的时候我爸爸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和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同居了，就没有勇气也没有用对方法去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胆怯逃避，更是瞒着家人直接怀孕生了孩子。然后我爸爸妈妈知道后就非常生气很难过，然后我和爸爸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彻底的决裂。这段时间里面我爸爸的心里其实是很非常痛苦的，妈妈也很难受。我也随着孩子的出生，然后夫妻感情不和睦，就是怨天尤人，很爱发脾气。2021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收听空中辅导，向神回转，认罪悔改。
其实我懂你爱我，只是不会表达，请你放心爸爸，我会好好的。
一开始我是发电邮给你们，然后去年我给师母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面师母提醒我，其实我的爸爸很爱我。这种长期的错误的这个模式里面，我好像真的忘了我的爸爸一直都很爱我，只是我们大家表达的那个方式还有方法包括想法都错了。之后我给我爸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虽然表面上爸爸没有任何的回响，但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是会受安慰的，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有机会表达歉意而心里舒畅。年三十的时候我给我爸打了电话，他简单说了几句，语气很平和，然后我很激动，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不停地在流泪。这个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一直在开和好的路。四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我爸妈又要去外地了，我就很想要回家，但是我很纠结，我不知道回去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其实之前有买过很多次回家的车票，之后都退了，但是这一次我没有退，我也没有和娘家人说，然后直接就带着孩子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也有担心，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比较坚定，我就是要去面对，就是我鼓励自己说，哪怕是被说被骂，哪怕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然后我就到了家，下了车，看到我爸爸在忙，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我，然后我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直到我听到我爸爸在招呼我，我才开始走向他回应他，就是这样平和的见面，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有天梦见家门口像人闭上的笑容，喊声我回来了，饭菜香，嚼口水比泪水先流。有谁离开家门口，真舍得挚爱挽留，远离病来苦痛，求上天保佑。
哎呀，很感动啊，我听了都感动啊。所以你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看到你回来，他们特高兴，是不是？
对。
你看吧，爸爸妈妈爱不爱你，还是爱你的。
对。之前就是因为这些误会矛盾，然后就是好像就开始不相信了。
我跟你讲啊，云姊妹，天下父母心，你现在自己也为人父母了，你也有儿女了，你的孩子，你很爱他吧？
对，很爱他。
你爱他是因为他听话你才爱他吗？
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对，他就是你的孩子，无论他听话或者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不听话，你一样的爱他。爸爸妈妈心里面会难过的，因为他们多么期望心肝宝贝的女儿能够过得好，但是可能你那个时候也是反叛啊，或者是不懂事情啊。那现在呢，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你能够跟家人和好，尤其是跟爸爸的关系。我们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的情人呢、啊，爸爸是特别特别疼女儿的，当然了妈妈也爱女儿，但是跟爸爸的关系是特别不一样。你的第一步做得很好，你已经写信道歉，现在你又鼓起勇气带着孩子回到家里了。当你爸爸现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你心里的话跟爸爸讲，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比以前懂事了，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伤害了你们，所以 我来跟你们道歉。我觉得你要跟他说，甚至你也要听一听爸爸妈妈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如果他们也都能够说出来的话，我相信你在家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对，回去就是日常的那种对话。
对啊，现在好像比较客气一点，心底里面大家都有一些话要讲，但是呢就是压住压住。像你也是一样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走错路了，你自己又成为母亲，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讲给他们听。
那有
我们走错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可能，但是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多么多么的开心。爸爸妈妈有没有信耶稣啊？
我爸爸妈妈是信的。
那更好，那你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跟他们讲，就讲浪子回头，你说我好像过去好像浪子一样没有听你们的话，现在我知道
不是太善于表达，然后我希望就是下一次再回去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敞开心扉跟他们聊这些。
对，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时机，你就弄一个很好的气氛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敞开的去谈。
对，本来我们这个事就像是一个烂摊子一样，但是当神开始动工的时候，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
感谢主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神他希望多少个破碎的关系都能够和好，跟爸妈的关系重新和好之后呢，你们要互相的支持了，要继续的好好的往前走。
好的，
那我们就为你有这个勇气能够跟爸爸妈妈坦诚的沟通交流祷告。
谢谢。
好啊，如果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你们交流之后你们有改善，有一些其他的见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告诉我们。
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愿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帮助你。虽然你说你不敢讲，你没有这个表达的能力，但是神是智慧的源头，他会给你口才，他会给你聪明的。愿神祝福你哈。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弟兄姊妹，今天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关系修复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得到生命成长，还有是可以得到医治一个很主要的部分。被辅导的那位的朋友，他可以看到自己生命里面伤痕呢，是来自于跟父母的关系的。如果有机会可以修补这些关系，往后的人生有很多地方其实都会可以痊愈的。希望在新的一年，你们可以亲自的打电话来跟我们说说看，你们真的怎么样经历上帝修复你们的家庭关系。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13229966322一直都会帮助你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开放热线，让大家可以拨打跟我或是周师母来分享自己的见证，还有一些你们需要祷告的地方，在等候大家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